十八节，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？哦，原来这个守望者他要说的，当然也是对以色列人讲敌人近了，但这个时候对以色列人讲，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是对耶和华的敌人在讲，但是耶和华又说，其实设立你做守望者，提醒他他要死了，其实就是告诉你说，让他不要死吧，让他不要死吧，你去提醒他，告诉他他可以不必死。所以这个守望者不是像大卫跟敌人打仗的时候，哦，守望那个人在哪里？守望者是对自己的人说，你要死哦，你自己一直在抵挡上帝，你要死哦。敌人不在外面，就在里面，敌人就在友军里面，而这个敌人他之所以成为敌人，就是他抵挡上帝，犯罪上抵挡上帝，那么他必要死。其实如果再说来攻击的，就是耶和华，耶和华要来惩治你们这些抵挡上帝的人了。你快要死了，你命运难逃已死了。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解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。原文说上命的血，就是你是流他的血，你是杀他的人。哎，各位，你看到这个守望的困难了吗？我们刚刚讲到普法战争中的那个英勇的为国为同胞牺牲的捐躯的，我们讲到在守望的人，敌人要来了，吹号也好，警告也好，他一警告，可能乱箭像雨一样射到他身上去。我们不要你来警告你的同仁，很危险，但是你有爱同胞的心，你就牺牲了。你像刺猬一样被箭射的死掉，你牺牲了。哎呀，可是这里讲的不是这样，这里讲的比刚才讲的更容易连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。你看到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在犯罪，他要死了，他继续犯的话，不管是淫乱，不管是顽梗悖逆嫉妒，不管是什么罪，你看到了，你知道了，你看到知道，你就已经被立为守望者了，你就要警告他。各位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上魔鬼的当。哎呀，谁是没有罪的？谁可以拿第一块石头打他啊？所以我不可以。哎呀，你怎么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，只看别人眼中的刺？所以我不要讲别人眼中的刺。所以今天每一个守望者都是，哦，我自己眼中有梁木，哦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。美其名是谦卑，其实就是不尽责的守望者。哎，各位，我当然意思不是说你今天回到教会就开始要做守望者，一个个骂了哈。我们总记得守望者先是替自己的灵魂要谨守的。你先看你自己什么地方在得罪神，你警戒你自己，你提醒你自己，你把上帝的话先用在你自己的身上，你再这样下去必要死。那我们当然我们也都想到了，这个最美最好的例子是约拿去警告尼尼微城的人。那也很明显，约拿不是一个好的守望者，约拿根本不想去警告他们，约拿希望他们在不被警告当中就死掉最好，因为他很恨尼尼微城的人，他们国家的敌人啊。那么第二次当他去警告了以后，他还是希望这些人不要悔改被灭掉，就很不幸他讲的话太有力量，人家悔改了，他还很不高兴。那是最糟糕的一个守望者，在整个约拿书里面，约拿最大敌人就是约拿，所以一次丢在海里被吞了，那第二次还在发耶和华的脾气，你以为成人倒好很多。所以这个圣经里充满这种充满讽刺的事情。那个医生是最大的病人， 主人是最大的奴隶，天使是最大的魔鬼，光明者是最大的黑暗。我们真的常常就在演这出戏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。好，耶和华指着恶人说，你必要死。对，尼尼微城的人很好。其实大卫在犯了淫乱以后，被拿单责备的时候，反应也很好，会承认自己的罪恶。很多人就不是这么好了，因为他们反应不好，多数人反应不好。我也在提醒你，你不要说对我的牧师那个长老反应都很不好，你都要想到我自己的反应很不好。别人在责备我的时候，我都是在那里犟嘴，都是在那里驳斥，我没有承认我自己的不对。各位，不要先用在别人身上，总先在用在自己身上。好，但是好，我们现在就讲一般的状况。你去责备恶人，那你就会成为箭躲式的人物，就人家会射你，会用各种的理由说你不对，不应该。好，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应该，但是如果真的是应该，看到别人错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警戒他，不劝戒他呢？理由太简单了，我刚刚讲了这么多，因为他会拿箭射你，因为他会血口喷人，他会说你没有罪吗？你没有罪，你才可以拿起石头来打我。他会说你眼中，你还不是也犯罪？你眼中也有良木哎。就是现在社会的特点，教会的特点，官官相护。我们不是官呐、啊，我们是罪罪相护，我们罪人跟罪人互相保护。我也不要讲你，你也不要讲我，我也不要守望你，你也不要守望我。不但不要守望，我们要报好消息。哎呀，我看到有一群绵羊来啦，不是狼来了。哎呀，我看到有彩虹啊，哎呀，我看到有祝福啊。其实是彼此送，彼此替对方铺往地狱的道路。对，我在说为什么不警戒，为什么不劝戒？因为能听的人，一万个人里面不到一个。我希望我是那一个人，但是我不希望只是我一个人。我希望我是那个人，但我知道我除非有神的帮助，我不是那个人。我也是不受戒不受劝的。你那守望者很重要，警戒好像是很强烈的一个词，劝戒好像是很持续的动作。我的意思就是不只是把那严重讲出来，而且是持续的在劝他。然后还有更难的，你要让他离开恶行啊！你怎么样也要让他离开恶行，不管他是如何的顽梗悖逆，找理由拒绝，你要让他离开。好，我们看圣经真的要看得很完全。的确有的时候让他离开的一个办法就是不讲了，那个不是失去守望者的责任。圣经上连耶稣也有闭口不言的时候，那个时事不对的时候不讲了。也许那个时候要祷告，但祷告不是像我们一般的祷告，是求主怜悯恩待，可能是求主降更大的灾祸在他身上，好叫他能悔改。这个我必须说，应该一个人一人可以有诚实的这样祷告，不是幸灾乐祸，不是报复仇敌，而是希望他能够在这种灾难中间会去悔改。今天教会的就是，我看真的很多，包括犯罪犯错的啊，我听到我们要爱他，对，是要爱他，但你那是爱他吗？我们要帮助他，对，你是要帮助他，但你这样是帮助他吗？你在人犯错的时候，吸毒的时候，偷东西的时候，你给他更多的毒品，说哎呀我们都有错啦，不要自责啦，那你是在帮助他吗？你帮助他离开了恶行，你拯救了他的性命吗？还是将来在审判台前他的血里面有你所流的呢？好，这个恶人会死在罪孽中，我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。哎呀主啊，不行啊，我这样讲我自己会被射死哎，我这样讲我会吸毒气哎，我这样讲不行啊，我睡觉都没事，我喝酒也没事，我吃羊肉也没事，我坚守自盗也没事，我谎报军情也没事，我说老实话就会被石头打死，为什么要这样？ 哎，各位，不为别的，我们这里还有人觉得他蒙召要做传道人吗？你愿意做的话，哈，你要想到你死的会很惨哦。不过你也先不要想你是警戒者，你也可能是拒绝被听劝、拒绝被警戒的人，死得很惨哈。这个恶人会死在罪孽中。事实上，到圣经的例子上来讲的话，包括耶稣的叹息，那这群被盗的子民，神不知道差遣多少的先知仆人去劝他们，有的被赶，有的被打死，最后派他的儿子去，他们还是把他打死了。所以那是一个常态，不听是一个常态，不离开恶行是一个常态。不过当然还是有人听了。这个他不转离罪恶哈，我们也看第耶利米书第六章，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六节、十七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，访问古道，那是善道，便行在其间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他们却说：我们不行在其间。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，说要听脚声，他们却说：我们不听。然后下面就是列国啊，你们因此你们当听。既然百姓不听，神的百姓不听，耶和华就对其他的国家说：那你们听吧，你们要听听看他们非一定会遭遇到的事情。我们也很遗憾的说，在以西结书后面也有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耶利米书第六章二十一节，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眼前面。绊脚石就是让他们犯罪的石头，让他们犯罪的石头就是假先知，假先知就是说一些百姓喜欢听的话。好，那么这是不尽责任的人。那么但是尽责任的人有赏赐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二章我们都很熟悉的第七节、第八节，那报佳音传平安、报好信传救恩的，对锡安说：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，听啊，你守望之人的声音。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，他们必亲眼看见。看到没有，守望者就是传福音的人，就是宣教士，指出人会在恶中死亡的人，就是指出悔改就能得生命的传好信息的人。警告人的人和传福音的人脚中是一样佳美，因为是一样的身份。他们一起歌唱，当耶和华回来的时候，当这些人在听到看到上帝的话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是警醒的，他们是预备好的，他们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，他们是那忠心良善的仆人的时候，那就有福了。守望等候耶和华的回来，预备好自己。耶和华回来可以是一个敌人攻击你，耶和华回来也可以是新郎在迎接新妇。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又是那不愿意听的人，就是被守望的人，不是敌人，我在告诉你仇敌来了，不听。刚才我们在耶利米书六章看到，另外整个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都是讲到不听。二十六章第一节，约雅敬的时候有话临到耶利米，然后耶和华说：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对犹大众诚意的人，就是到耶和华殿里来礼拜的，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，一字不可删改。各位，你看讲多难呐！他去讲的人，他去讲的对象，不是跟以西结书一样，不是到地级到那言语难懂的外教徒、异教徒、妈祖行天宫的教徒，他是在耶和华的圣殿，对那主动到耶和华殿里来听有什么上帝的话没有，他们是来听的。 对，先知书也讲，很多人好像乐意要听上帝的话，乐意要天天求问上帝，这是以赛亚书58章第二节，天天在寻求，天天好像明白神的道。一个大讲员一个大讲员那里听，一个特会一个特会参加，他们想要听，可是他们还是不是想要听神的话，他们想要听他们耳朵想要听到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就求主帮助这讲的人，一个字不可以删不可以剪。不过我也劝你，我还是说你自己要先听，然后你也一个字都不要加哦，你也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加，这家伙神要责备他，我本来讨厌他到底了，再加一点更重的，不要加不要减。第三节，或者他们肯听从，个人回头离开恶道，使我后悔。这当然都是拟人化的写法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唉，你去讲我的话，叫他们悔改，好叫我悔改，你让上帝悔改吧。悔改和回头是一个字，让上帝回头吧。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，你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是说，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，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，你们还是没有听从。然后第七节，耶和华讲完了，你看第八节，祭司先知众民都来抓住他说，你必要死。不听啊，哦，不听有很强烈的理由啊，你们怎么可以说这个殿会像示罗一样，示罗原来是圣所亡了，他们觉得圣殿神圣不可以被亵渎，可是示罗就是圣地，结果被亵渎了，因为他们没有真的敬畏上帝。第十节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，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，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，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，你看祭司先知神职人员，他们悖逆的比一般平信徒还要多，这个人该死，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，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。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，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，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的话，现在你们要改正行动，他就后悔了。至于我，我在你们手中，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，就那样待我，但是如果你们把我 治死，就使无辜人的血流在你们当中了。十六节，首领和众民对祭司和先知说，平信徒还比较能听，这个人不该死。那么然后也有人说，以前啊，弥迦说西安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西西家把他治死了吗？那么我们不应该治死耶利米，不过耶利米没有被治死。第二十节讲到另外一个人，就是乌利亚，他说这个话，约雅敬王就要把他治死，乌利亚逃到埃及，约雅敬追到埃及，然后在埃及把他杀了。哦，陈其礼啊，杀手是竹联帮，还到旧金山去杀那个刘江南，那么远还要去杀。哎呀，追求神的话不放在心里，追杀神的朋友，警告他的人是有很多。斯蒂凡不也是这样的例子吗？甚至连保罗都有同样的情形，同样的害怕，因为以色列人就一直不听，就算是很听的人，保罗也要警告一下。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，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，从第十七节开始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了，然后说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我都讲了哦。如果以后你们中间有任何人死，这是二十六节哦，罪不在我身上哦。那讲的话跟以西结书类似，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，我没有流你们的血。然后我告诉你们，我讲了，我以后会有假先知出来欺哄你们， 但希望你们能记得我的话。会引起反感，会有人不听，那他必死，但是不一定死。这就是上帝的预定跟一切的未定是都是真实的。从神那边来讲，他一切预定绝不会改变，但我们没有神的眼睛，我们看不到那么多，我们只能看到我们眼睛看到的变化，我们看到的一切是未定的。所以尼尼微城再过40天要亡，这约拿书3:4，结果没有亡，因为他们悔改了。当然这也在神的预定中，不过就人来看，实在是神后悔了。在约翰福音8:21-24，耶稣说，你们，我要去了，你们要找我，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。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因为你们不信我是基督，你们不肯相信，那个灾就到了，灾就临到你们。好，那么这个是那个不听的人，这个恶人会死，你不警戒你也会死。但是如果有这样好的事，你警戒他听了呢？